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敬虔传道、圣洁侍奉，做耶稣基督无愧的工人。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电台呢，我们逢星期一为你推出的晨曦讲座。那么相信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呢，对这个节目一定不陌生。那么其实呢，我们圣经学院和晨曦讲座呢，我们已经从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结合。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我们深深的觉得这是一个训练性的节目，所以不单单是圣经学院的学生呢听课学习圣经课程。那么林成在这儿也是要鼓励你呢，不要忽略了每一天呢我们安排的这个晨曦讲座，每一天有不同的环节哈。那么有这个学员专区、良院讲坛，还有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晨曦面面观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和良友圣经学院呢是一个结合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呢，不要只是单单学习圣经课程，更重要是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更宽广国度的心胸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些课程重点的回顾，但是呢还没有开始以先呢，我仍然呢要来播报两个科目的考题，所以请弟兄姐妹呢来抄写。这个是一年级我们基础课程的解经研经，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二年级我们过去的这个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所以现在呢请你拿出纸笔呢来抄写这两门课程的考题了。好，准备好了吗？基督教伦理学还有解经研经，首先报告解经研经，这是我们基础课程的考题。第一题，以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以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运用以经解经的原则呢？它的普遍原则是什么？以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运用以经解经的原则？它的普遍原则是什么呢？第二题，早期教父像尤斯丁、特土良、艾任纽啊，他们的释经基本上承接了什么传统呢？对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什么警惕作用？早期教父像尤斯丁、特土良、艾任纽的释经基本上呢，他承接了什么传统？这个对今天中国教会有什么警惕作用？特别是在解释圣经这件事上呢，有什么警惕作用？好，那么接下来是基督教伦理学的考题。基督教伦理学呢，我们一样布置了有两题考题。第一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启示，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请你按照基督教伦理学的三大原则做出分析。请你按照基督教伦理学的三大原则做出分析。第二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让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习惯和坚持呢？请你详细说明。比方说过去你有没有一些觉得这个是对的，可是发现你学完伦理学以后呢，你发现这些可能和过往有一些观念是不同了，那么你可以分享一下。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让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习惯和坚持呢？请你详细说明。好，以上呢先报告了这个解经研经这个基础课程的，还有基督教伦理学这个科目的考题。盼望弟兄姐妹呢抓紧时间作答，要请您留意啊，每一题作答的长度呢应该是在500到1000字的范围以内。那么如果你是占取生或者是已经是正式生呢，那么你可以在网上下载我们的考题来尽快的作答的。
帮助你掌握课程重点，解答你学习上的难题，学员专区。
好，很快回到我们学员专区呢，弟兄姐妹，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呢，来回顾一下过去啊，我们在课程里所谈到的。那么解经这个新约宗览呢，我们特别来回顾一下，我们谈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开始进入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我们提到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那么这个书信的内容呢，它多半是以这个教牧还有牧养教会呢作为一个主要的思想的。那么目的呢，教牧书信主要的目的就是保罗指导提摩太和提多啊牧养教会的一些原则，同时呢提醒两位年轻的牧者要持守纯正的信仰，最重要是劝勉教会和信徒要有美好的操守。那么收信人当然是属于私人信函，所以语气是比较亲切的。那么提摩太和提多都是在牧养教会的工人，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呢，稍微也提到从保罗从以弗所到马其顿的时候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保罗却是先差遣提摩太和以拉都前往马其顿。那么提摩太和保罗在马其顿会合以后呢，再一同前往耶路撒冷。那么提摩太的这些背景呢，我相信从提摩太前书啊我们可以了解。那么提摩太前书的重点呢，提到了几方面，要持守正确的教义。那么另外呢，也设立一些崇拜的规则，当时教会已经渐渐脱离教会堂的这个传统，发展出基督徒的崇拜聚会了。那么信中也提到了崇拜的两个原则啊，那么建立领袖的原则呢，监督执事，保罗对这些的要求都提到了。那么也谈到了牧养的之道，运用恩赐宣讲的权柄讲道，要辅导，要看重人际关系。那么也提到了周记的原则。那么提摩太后书呢，我们也看见这是保罗在当时被囚在罗马监狱当中所写的一封书信。那么同样呢，它的特色就是流露出保罗被囚时的心境，那么对属灵儿子的关切。那么在第一章三节到二章十三节，我们看见是保罗的榜样。那么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忍耐，不要忘记了曾经领受神借保罗按手赐给他的恩赐，劝勉提摩太要刚强。同时呢，在二章十四节到四章五节，可以说是给提摩太的一个座右铭，提摩太要远离防范那些假教师。那么保罗也鼓励提摩太要效法他忍耐的榜样，提摩太应该存温柔的心，拒绝争竞。那么保罗也重复自己的榜样。那么教牧书信我们再来看到提多书呢，它的特色是节奏明快，而且又保有书信中少见的长篇大论的部分。那么提多书的语气呢，就不像提摩太书信那么的亲切。教会在当时是一个新建立的群体，各方面呢都没有好的发展。那么提多书的重点呢，保罗就提到基督徒在家庭社会中的责任。那么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字词啊，就是因为，那么连接上文的吩咐，基于神的恩典，信徒应该有相配的行事为人表现。那么另外就是教训，神的恩典有教导的作用，成为出信者重要的引导了。那么另外呢，我们接着看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普通书信啊，希伯来书呢新约以外呢都称为普通书信。希伯来书的作者背景呢，作者身份到如今都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虽然有的人认为很可能也是保罗所写的，但是这样说法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那么希伯来书的特色呢，书信提到了听、讲、说这一类的动词，仿佛呢正对着一群听众讲道。作者像犹太会堂中讲道的拉比。那么因为信中多处引用旧约经文，那么旧约的引用呢，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色。希伯来书大量的引用旧约经文，而且有多项的预表，包括了安息日啦，包括了西乃山啦。那么希伯来书也指出啊，旧约是影子，新约则是真相。那么文学的技巧呢，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就是耶稣基督与天使的一个比较。那么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摩西的比较，耶稣与地上大祭司的比较。 那么希伯来书也是有转折，就是几个转折，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还有大祭司曾凡事受过试探。第五章呢，就讲论到麦基洗德这个预表的人物，再从麦基洗德的等次进入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转折四呢，就是从进入幔内引入了耶稣所成就的更美之约的永远的祭。好，希伯来书的神学呢，我们也看到了基督论，重点在于祭司和献祭礼仪。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所献上的赎罪祭超越一切。那么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那么彼得前书我们看见呢，彼得书信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个作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彼得书信的特色是直截了当，作者一开始就说明自己与收信人的身份。还有彼得前书的主题就是面对试探，要他们效法基督，在苦难中与主一同受苦，跟随基督的脚踪行。那么在社会中的角色呢，特别提到了在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那么教会社会的关系，那么教会主是活石，信徒要彼此建立，社会的责任使命是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我们放在一起来讨论过，就是它的内容啊是有很多的共同点的，还有它的特色，彼得后书篇幅比较长，基本上呢也涵盖了整卷犹大书的内容了。那么犹大书的作者就是犹大，那么写信大概是当时人呢面对了许多假教训的，所以犹大书有一个特色，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好，那么新约宗览呢，我们就很快的温习到这儿。那么解经研经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解经研经呢，我们开始研究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研经法哈，那么包括了宗览分析、综合应用，或者说有人用这个归纳法查经，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观察解释啊，综合应用。那么仔细读经文的本身呢，我们提到了宗览，就是要仔细的读经文的本身，注意上文下理和经文的脉络思想。还有我们要学习有一些历史的分析，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学分析等等。还有呢，综合就是主要就是解释一些难题，历史或神学的，还有中心思想，尤其是对圣经当代人所教导的中心教训。还有最后就是应用，从经文的中心信息呢引申出最明显的原则，找出生活中可以应用经文的原则情况，实行经文的原则。那么要注意的就是从经文中的信息引申出一个最明显的教导原则。那么假如中心信息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那么命令本身呢就是一个原则。另外我们提到了这个主题式的查经啊，就是圣经三大主题，神的应许、神的国度、神的同在。当然你也可以从这个中间发展出一些不同的一些主题，圣经的主题，还有其他主题，像信心啦、爱啊、真理啊、罪啊、公义啊。那么研究主题越大呢，其实研究的范围我们提到要越窄。比方恩典，那不要讲圣经中的恩典，这个就太大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约翰福音中的恩典，好，保罗书信中间的恩典。那么另外呢要注意同义词，比方说诗篇里面的律法啦、命令啦、典章啊、诫命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同义词，相同意义的意思。那么研经的步骤呢，我们提到要选择一个研究的主题，选定研究的相关经文，决定所要问的问题，还有呢从研究中得出经文的结论，还有写出实际生活的应用。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解经跟讲道，要重视解经对讲道的好处啊，因为解经的信息集中于一个阶段的基本经文，让经文本身的信息来说话。那么解经的信息具备了释经的忠实性，忠于经文本身的原意，解经的信息对经文中的字词意义啊具有凝聚力，还有解经的信息具有行动力和方向性，解经的信息具有及时的应用性。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讲到最重要的是能够准确地传达圣经中神的启示和旨意，越贴近经文的原意呢就越能减少错误。还有释经讲道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几方面呢， 几个点，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回到圣经，让他们可以享受明白圣经真理的喜乐，特别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要回到圣经去找答案。那么另外我们提到了解经讲道的特点，那么要谨慎考虑书卷中所处理的这些问题，不同的题目，还有观察经文在当代生活处境的功能是什么，还有每一段经文在解经的原则下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可是我们可以有多方面不同的应用，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那么另外我们最后还是强调解经与讲道，包括讲道的形式、专题、经文，还有解经式讲道。那么我们一直强力的推荐，就是解经式讲道的特点，就是内容来自经文的本身，忠于经文的原意，还有分层啊解释的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么另外呢，啊，解经讲道的预备，我们提到了几方面的步骤，要一步一步的来传讲。好，以上呢，这是我们解经讲道这个部分呢，啊，解经研经的部分，我们就先温习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复习伦理学还有诗歌智慧书的部分了。
良友圣经学院属灵经研，生活中虽有劳苦重担，游丝般的信心也会断裂。然而神的信实如钢缆般坚实，暴风雨也不能动摇。神测试我们的信心，为的是让我们信靠他的信实。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温习的是过去啊，我们在下午时段，也是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年开始的二年级的课程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收听二年级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时段你就要好好的来听课。那么我们首先呢，复习的是诗歌智慧书啊，诗歌智慧书一，我们开始谈到了诗篇的第三卷。那么从属于细拉的诗，那么诗篇75到77篇，那么主词是神，主词呢从神1到3节是诗人对神说话，那么主词呢又换成了诗人从4到9节。那么诗篇76篇呢，我们可以从细拉啊对76篇做分段，那么1到3节、4到9节、10到12节，这里提到了诗人的宣告，宣告的内涵，最后是一个结论。那么诗篇77篇我们也看见有细拉，那么诗篇81篇呢末了也有细拉，诗篇83篇呢只有一个细拉，在第8节，这个细拉把83篇呢分成两段，这是两段的祷告。1到8节是求神垂听祷告，求神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向神述说仇敌群起来欺压残害神的百姓。那么第一段的祷告呢，呼求神来注意那些残害他百姓的仇敌。那么诗篇87篇3节6节2节经文末了都有细拉，这篇诗篇也是一篇敬拜的诗篇。在敬拜的诗篇当中呢，细拉比较不适合来做分段，而是用转调，是有延长作用的，也有提高声音的作用。好，那么诗篇第4卷呢，我们看见第四卷一共有17篇的诗篇。那么诗篇90篇的宗旨啊，可以说是第4卷的第一篇诗篇，它的分段是让我们思想人的本质，那么启示了神的永恒与人的短暂年日的关系。诗篇91篇到94篇呢，则是第二个重点，就是安息的切慕。那么这里提到了切慕安息啊，是每一位属神儿女应该渴慕的一种生命。好，那么接着我们看第4卷95到100篇呢，它的一个总题是第三个分题，就是一个安息的预言。诗篇95篇呢，就启示关于进入安息的条件。96篇呢，则是谈到安息中的敬拜。97篇呢，是谈安息中的敬拜，它的主题是公义。在第6、第7节，敬拜的诗人相信神是公义和公平的，虽然在苦难中，但是知道公义和公平的神必为我们伸冤， 在这种思想中啊，即便生命遇到了极大的威胁，我们仍然可以有安息，可以敬拜神。好，那么诗篇98篇呢，也是相同一段经文，99篇呢，则是启示了安息中的敬拜，最后到诗篇100篇呢，则是赞美的诗篇，101到105呢，我们又看见这是启示安息的享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提到了第五卷呢，诗篇第五卷和摩西五经的生命记可以说是相对应，是启示关于生命的信息，这里包含了赎民的真理，也看见他的一个总题啊，是从困苦中拯救出这些百姓，这些被召回来被救赎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困苦。从生命的角度来看，神最重要的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困苦中拯救出来。那么诗篇107篇呢，把生命的困苦分为四方面，第一方面从4到9节，第二方面从10到16节，第三方面呢17到22节，第四方面是23到31节。那么同样32到43节呢，这是诗篇的一个结论。那么这里提到两个重点呢，就是凡有智慧的，智慧会产生两个结果，就是在困苦的事情上留心要警醒，第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那么诗篇第五卷呢，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漂流的困苦，那么这也看见出路，也看见生活的困苦。十到十六节，这里预言到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的人，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这里说明了那个光景，也说明了那个出路，就是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那么过犯的困苦在107篇17到22节。那么24课我们开始进入到上行诗，120篇到134篇的上行之诗，很像诗歌是照着一定的顺序，都是为了节期来唱。希伯来人上耶路撒冷朝圣呢，那么就唱这个上行的歌。那么上行之诗呢，有一些特色，就是上行就是包含了台阶。上行诗的结构呢，也称为旅行人的一个诗歌。那么诗篇120篇也特别提到了这些上行诗，121篇的都是提到了他们朝圣的这些危险。好，那么渴慕和危险，这是诗歌智慧书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温习到这儿。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还是要回顾一下伦理学。伦理学德仁老师呢和我们开始谈到继续十诫里面这个偷盗。偷盗呢犹太人拉比会把不可偷盗解释成禁止绑架。那么利未记19章13节也说了，不可欺压你的邻舍。那么常见偷窃的借口呢，企图怪罪别人或物品的引诱，或者埋怨环境不公，但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创世纪亚当夏娃第一个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他们的一个反应。好，那么另类的偷窃呢，我们也提到了，像偷窃别人的构想，偷窃别人的贞洁等等。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偷盗。另外呢，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我们就谈到说谎的议题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呢？为着一些特殊的环境，可不可以说所谓的白谎呢？甚至可以说所谓善意的谎言呢？我们提到了标准原则，就是必须留意叙述性经文呢，也来教导经文呢的一个诠释。那么叙述性的经文，这里提到了拉合拯救以色列的探子，那么女人将二人隐藏，向回答说，果然要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呢要关门的时候，这个探子也被这个拉合的妇女隐藏，是不是说谎呢？那么叙述性的经文，我们也看见像以色列收生婆欺骗法老这样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那还有神吩咐撒母耳要来欺骗扫罗。那么这些教导的经文，这是叙述性的教导的呢，那么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叙述性背后是有一些教导，神称许的是拉合的信心， 但是说谎的部分神会审判。撒母耳记上16-20节，面对扫罗权柄已经废了，撒母耳说出部分的真理。那么主要的目的啊，还有呢，也提到了，比方宣教士去创起地区教英文，主要目的是传福音。那么这一点类似以动机原则来考量。好，那么另外呢，神不需要透过说谎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我们提到的。使徒受逼迫的时候很勇敢，并没有说谎。罗马书13章也教导我们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不应该说谎。好，那么我们提到了这个场上运动场上的假动作战争的议题啊。那么奥古斯丁的公义战争论，那么战争最大的喝杀力不是表面的破坏，而是它所启动的这个仇恨的情志。还有正义征战的原则，我们提到了公义的原则，发动理由呢，还有借合法的政权来宣战，还有战争应该是由有权的政府所发动，还有要有正确的动机，战争的目标乃是恢复和平，战争之企图乃是在屈服对方来接受法的次序，而不是在于毁灭他方，还有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要有所谓的啊配件的权柄，有节制的动武等等。那么运动场上的假动作呢，这些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是场合啊，所以在说实话的默契不存在的场合呢，好像可以说谎，像运动员做假动作，场上的欺敌战术。那么如何使用金钱的议题，基督徒我们所探讨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富足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那么金钱也是中性的，钱不是罪，但是贪财啊，贪爱钱财就是罪了。那么甚至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耶稣也说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那么同样，贪心也让人与神的关系会疏离，没有人贪心但是与神能够保持亲密的，这是我们谈到的另外的议题。还有另外我们谈到安息、禧年与奉献的真谛。旧约的禧年呢，就是到了新约该如何应用呢？那么禧年新约的意义是应验在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禧年实现的时间，还有大宴席的比喻，也同样传达这个信息。路加福音7章22节也记载了，当施洗约翰对耶稣有所怀疑，门徒差了门徒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回答说，你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听见，瘸腿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禧年的一个意义，安息。这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福音、啊、那么要谨慎使用所拥有的。爱的施舍是建立在基督论的一个效法上面，爱心的行动乃是效法基督的舍富为贫，富有者因爱而成为贫穷。好，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马丁路德也提到说，上帝进入人群当中，用他的左手右手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使命，文化使命。那么同样，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样式，神交付人两大使命，我们提到了这个福音使命啊，还有文化使命。好，以上呢，这是伦理学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温习到这儿。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们分享。在这首诗歌中和你说再见了。
说话的声音。